转折期。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6年1月22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密西根州斯特奇斯所传讲的信息 The Junction Tim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122。那今天下午在这个小教堂，我们把这个小礼堂那变成了举行聚会的教堂，祈求你的祝福降在我们身上，奉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各位晚上好，很高兴今天回到这里来侍奉主耶稣，将赞美归给他，为了给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而感谢他，并对此满怀欣喜。那承蒙我们亲爱的杰克逊弟兄的邀请，那我对这类聚会那感到非常的荣幸。我想这里大部分都是杰克逊弟兄教会的人，我想要感谢你们每一个人，对我们来说你们的意义何等的重大。那不久前，那通常我们的聚会都是那基于众教会的充分的合作，那我们只有在众教会合作的时候才能来举行医治的布道会，那是唯一的方式。那经理进城召集众教会，那然后他们租一个地方他们都没有聚会，那大家就一起来聚会，那这么做就成千上万的人能进来。有时候我们在美国这里聚会一次有25000人之多，那成千上万的人涌进来，那在聚会上那罪人进来得救，合作的传道人坐在讲台上，祭坛呼召之后，他们每个传道人都知道，那他们叫住那些的人的邀请他们来参加他们邻里的聚会。那就这样，那现在来我们借着这个小教会的赞助来跟杰克逊弟兄交通。那我爱杰克逊弟兄我想他不在场，那但我爱杰克逊弟兄，他人非常的好，那很高兴你们有像他这样的牧师。那我对他知道的不多，但是我见到他的这几次那已经让我爱上他了。那皮洛弟兄他现在坐在那我左边的楼上，那我想那他来过这里，那在杰克逊弟兄的教会举行了一场的聚会，他回去告诉我说，如果你遇见我好人的话，那肯定是在密西根州那里遇到的。那后来有个弟兄去那里一次经过我的家，那对不起，我现在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一个非常好的弟兄，他从他的农场给我带了一些东西什么的来我家，那很好的东西，那我真是很喜欢。那我进来，我刚从瑞士和德国回来，我们在那里那举行了非常不寻常的聚会，在德国两个星期之间有10万人悔改信主，那我们真是过得非常的愉快，就为这样的方式祝福我们。那我回来去了加利福尼亚休息一下，然后动身往西部去。杰克逊弟兄过来说，伯纳罕弟兄，那为什么你现在不来我们这儿呢？那他怎么说呢？我几乎那不能拒绝杰克逊弟兄。他说现在，我说那杰克逊弟兄，你是指举行一场医治布道会在所有的传道和教会中间合作吗？他说不，伯纳罕弟兄，那你要做的只是过来就行了。那我说我会去你的小教会。他说我们那儿只能坐一点人。他说那我们会租到学校的礼堂。那我说那如果你要去，那我们会把时间从一个晚上延长到3-4个晚上。那所以我来度过了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那我们来了，那既然这样，那通常教会在星期五晚上或星期六的晚上没有聚会，但是星期天早上和星期天晚上有聚会。那因此那无需打扰任何弟兄的聚会，那讲到任何的聚会，只是进来交通，那大家都可以进来，因为我想跟每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交通。那这种想法一直都在我的心里，不管是谁，他的想法可能跟我不一致，但我们永远不会提起那个。那我们只是那我们相信他是一位弟兄，那只要他相信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不管他是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派、基督教科学派、罗马天主教，不管他是什么都无所谓，那只要他是神的孩子，那就是我的弟兄。那我相信这点。那对于任何的宗派，我都绝不会放一根草在他们的路上。那我保留跨宗派的主张。那我在宣道浸信会教会里边被安慰，我仍然跟他们有充分的交通。那天晚上我的一些浸信会的朋友等等就坐在这里，那他们这些浸信会的人想要在本地区的一个小地方赞助一场聚会，那我有聚会， 那不只是单位进行会而来，那必须是他们所有人在一起，每个人。那我这么做时，许多人说，那伯兰弟兄，那我们原以为你是五旬节派的。那一次我在阿肯色州小石城那罗伯茨礼堂讲道，那里有个亲爱的老弟兄，那拄拐杖很多年了，那他在街角卖铅笔。那天晚上举行一次聚会时，那他信心被调动了起来，主呼叫了他，他举起拐杖跑过会堂。那第二天他拿着拐杖在全城到处跑，那拐杖上有个牌子说，我再也不需要这些老伙计了。哦，他太兴奋了。那我开始讲道，那当时大约有四五千人坐在那儿。那他说，等一下啊，伯兰弟兄。他太高兴了，说我不明白。我说，什么事儿弟兄？他说，那我听你讲道，那我以为你肯定是拿撒勒派的。那因为他是拿撒勒派的。他说，从你讲道的方式来看，我以为你肯定是拿撒勒派的。那我四处观看，那这里几乎所有人都是五旬节派的。那所以我认为也许你是五旬节派的。那现在有人告诉我说你是浸信会的，我不明白。我说这很简单，我说我是五旬节派拿撒勒派浸信会的。就是这样。是的。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是的。那不管你是五旬节派拿撒勒派浸信会，不管你是什么，借着一个灵圣灵，神借着至高的恩典领我们进入一个身体，那就是信徒的身体，基督耶稣的身体。对此我今天很感谢主。那我知道我有幸在这个身体里是你们的弟兄，那来这里跟你们有这小段时间的交通。那我需要感谢几个俊弟兄和他的教会以及来探访我们的人。那如果你们不都是几个俊弟兄教会的会员的话，那我们肯定感谢你们。那还有这里这些的牧师，当然那我刚才经过我不，那我相信这个圈地群的教会叫做人民教会，人民教会。那我在外面看见一个叫全福音教会的，我开车到处走，在这里看见一个叫做神教会的。那我知道他们都是全福音的。那我感激你们所有的人，那其他所有的教会，那为了公会长老会，不管你是什么，那我们看到，那我们爱你们。那啊，你们能为我做一件事儿，那很快那我就要出去了，那进入大型的聚会去海外。那我祈求那神宝放在你们的心上，那当我竭力为基督赢取灵魂时，那希望你们能为我祷告。那我永远忘记不了那天晚上那异象呼召我，那我要去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浸信会教会的总监对我说的话。那他说，维里，那你做了噩梦，那天晚上你晚饭吃了什么？我说，戴维斯博士，这话我不喜欢。我说，你说你不能跟那个合作。我说，神那么说了，那他必会成就的。他说，你认为那些人，君王当权者执政的，会听一个只受过七年级教育的人说话吗？我说，那是主说的。他说，贝利，我觉得你需要休息。我说，好的，戴维斯博士，这是我的团契卡。他说，孩子，不要那么想，那现在你回家休息几天，那我想你会更好一点。那像那样的话，那但我丝毫不反对浸信会，那他们跟任何的教会一样好。他们都是在一大学里边，那事实是，那神绝不会，那你永远不能够因为你是浸信会为了公会长老会的而去天堂。那不管你是什么，你去天堂因为你是基督徒，不管你属于哪个教会，神永远不会承认一个组织，也从来没有承认过。组织从来不是他的计划，他从来没有过一个组织，从来没有组织，没有一次，人自己组织了起来。是的，第一个组织是母亲教会天主教。从天主教出了路德派，路德派出来了卫理公会，从卫理公会一路下来，一路下来，一路下来，直到末日最后的宗派和五旬节派等等。那没错，罗马天主教是组织的母亲教会，在那以前没有组织。所以，那如果你是组织，那不划界限，不谴责别人，能够伸手到篱笆外跟别人握手，那就没有问题。那我曾在浸信会的小教会里边牧养时，我有个好朋友在我下面的新阿尔巴尼，名叫约翰逊，那是卫理公会的。那我们所有的团契是这样的。那当我教会里边有人悔改信主时，他说，伯兰弟兄，那我要你给我行点血礼。那他说，我妈妈是卫理公会的，那我在卫理公会里边长大。那我会说，那小弟兄，那我告诉你，那这个是浸信会的教会。那我告诉你我们会怎么做。那你是个很好的弟兄。我说，我有个好弟兄在新阿尔巴尼梅恩街卫理公会教会。 那就在我们下面三英里远的地方，那是个很好的人。那我说，那我告诉你，那你上那儿去，他会行点水，那你会成为他的好会员的，因为他绝不会成为我教会的好会员，那俩相信确实不会。那所以我说，但约翰逊弟兄是个好人，那里有点干，那没有太多的水，但我告诉你，他是个好人，是基督徒，那教会里有很多的基督徒。当约翰逊有一个悔改信徒的说，啊，约翰逊弟兄，我想你给我施浸，我的家人是浸信会的。他说，瞧，你绝不会成为我的教会的一个好会员的。那但我有个好朋友叫 Billy， 那在上面的吉普逊尔浸信会教会，如果你上那儿去，他是个好小伙子，他会淹死你的，会把你按在水里，直到你最后能冒泡出来。那就是为了公会和浸信会向往的那种的交通，像约翰逊弟兄还有我的教会一样。那我们基督徒和弟兄绝对都应该有那样的感觉，那我们全心的相爱，彼此的交通。那请记住各处的聚会。那如果没有搞错的话，那这里是不是德国人在这里落户的地方？那在我看来好像是瑞典人或德国人。那我看到高大结实健康的人，那看起来很好。那天晚上我经过这里，管理员说他是从芬兰来的，他的家人来自芬兰。那我跟他讲了几句芬兰语，我说 Kitos Jumalan Laha。 那他看着，那 Kitos 就是谢谢你，有马龙拉哈就是神的平安归于你。那我想用德语说几句话，那就会有很多人明白我的意思了。那顺便说，在德国我们举行了一场最可爱的聚会，如果说这是德国人的落户的地方的话，那你知道作为一个美国人，那我想神借着一位圣灵使我们众人成为了一种人。那不管你去哪里，那去世界各地，我发现不管哪有基督徒，他们都是一样的，那在各个地方他们没有差别。那由于我们在德国等地打过很多的仗，那当我第一次去那里时，我想那我敢说我们在那里肯定会有很多的麻烦，但那些人是我所遇到的最好的，肯定是他们待我如同弟兄。那在那里我们有10万个悔改信徒呢，我在汉堡还有卡尔斯鲁勒在那里边举行大型的聚会，那是在卡尔斯鲁勒，后来我去了洛桑，然后去瑞士的苏黎世。那当然瑞士人那就是德国人，那我说德国人拥有杰出的智力，那我们知道这点，那有很了不起的智力，那么些最伟大的科学家就来自德国。我说在德国的问题是，那他们有错误的，那有了错误的领导，那他们想要造枪或炸弹来毁灭那其他的世界，那这样他们就成了世界的主人。我说瑞士人那他有一样的智力，但他去了那儿，那拥有和平，那制造手表卖给他的邻居，那跟人和平相处，那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那要是基督领导他们，他们就都是一样的。是的，那我确实欣赏这一点。那我接了一个晚上，那首先现在德国有了共产主义的成分，那这你们都知道，那我们那非常那接近俄国控制的共产主义的地带。那当我第一次开始聚会时，第一个晚上吸引了成千上万人的注意。那所以那荷兰归正教会或者说州教会，那其实是由崔恩里而不是路德创立的。那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至高神性的教育上那非常的不认同，那他们在瑞士那不相信那个，那瑞士的教会不相信那个。那我有他们自己的英语书，那他们说，那慈运里说耶稣是约瑟的儿子，那被称作神的儿子。那如果你接受那个，那就摧毁了基督信仰的每个原则。耶稣是童女所生的神的儿子，约瑟跟他毫无关系，他只是抚养耶稣的家庭教师的父亲养父。那葛佩里在前一个晚上进去，第二天早上那我要开始聚会，葛佩里在那里举行了一场美好的聚会，很好的聚会。那当然第二天报纸刊登了，我从未见过他们对亲爱的弟兄写那样的流言蜚语。他们说了上讲台好像是上舞台一样，那说了吧，那指甲，那你们把什么放在烫发对吗？烫发，那在头发上烫出波浪，那说的举止好像卖肥皂的人站在盒子上，那讲到的时候双臂挥舞，那我们看到报纸说他的香水味10英尺外都能闻到。那第二天早上我看了报纸，我想 哎，老兄，你也会遇到这个的。那我知道，那我知道，如果他们会那样议论格佩里，那我又会得到什么呢？那所以我们大家都进去，回到格佩里离开的体育场。那后来我得到了对我的评论。那格佩里传讲了耶稣基督的至高神性。是的，那我从他离开的地方开始，那以同样的方式来继续讲。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在那个国家赢得了10万个灵魂归给主。那我接了一天晚上在德国，那共产主义者到了那里要开始暴动。那当我从一个地方去时，他们威胁说要杀我。那我想他们大约有4万人的类似这样。那我从一个地方去，那德国的士兵那必须那围住我，在我周围，那让我上车，免得他们在远处向我开枪，那就像是躲在树丛里边等等。那他们问我怕不怕回来，我说绝不怕。那我凭神的旨意来到这里。瞧，那第二天晚上我回去，那只要我活着，我就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那我记得我们正在举行聚会，那当然那是在里面，那一旦在里面呢，那里像那样时，那在那里就很安全了。但当你进出时，那他们躲在暗处，那做他们要做的事。那天晚上，那当然到处那都有人在凝视着你。那里知道德国有很多的通灵术者，还有其他的各种的东西。那他们都那坐在边上，那有人打发他们向讲台接受祷告。那圣灵知道他们是谁。那我拼不来那些的德国名字，那告诉他们大家，那要告诉他们他们做了什么等等。那到第四或第五个人来，那我这样转向演座员，那跟翻译说话。那我听见有人尖叫，他们把一个瞎眼的小女孩放在台上，那他要从高处掉下去，那比这还高，像这样我赶快抓住他，那边他是个瞎子。那他们刚放开他，那些人转过身来，没有注意到小家伙正在走下讲台，他在为项目的小李百家怎么搞。那一个德国小女孩那辫子垂在后背，穿着非常典型的德国的裙子。那我永远忘不了这点。那我把他转过来，翻译走向他。那他摸着我，他是瞎眼的。那他抓住我，那说，那他翻译，那他是通过翻译说的。他说是这个人要为我祷告吗？我说是的。他像那样把小脑袋靠在我身上，他的小手搂着我，那开始像小孩子一样，那在我怀里哭起来。那他的脑袋靠在我那里，那我低头看着，心想我可怜的小家伙。那他生来就瞎了，医生从未看见过。那我开始为了祷告。那多少次参加过的聚会，就是让我们看看，那曾参加过的，那你们所有人都明白的。那异象开始出现，开始说出他所有的事情。接着我注意到，那主宣告了，他看得见了。那于是，那我把小家伙扶起来，将他的小脑袋转离我，他往外看，他生平第一次看见了光。他开始叫喊，看着那些电灯，他开始指出那些东西是什么，像那样。那他们告诉他是电灯。他四处张望，眨着眼睛。那他妈妈太兴奋了，跳上去，那开始跑，把鞋子都跑掉了。那他跑上台，拉住女儿的腰，那小女儿观看着说：“你是我妈妈吗？”“哦，你太漂亮了。”就像那样，那历史就让共产主义者停下来了。那当时我们就有很多的共产主义者归向的主耶稣。那接着，他们看见了主的天使。他们几乎不能相信，他们说他们在美国拍到了天使的那原初的照片。那德国人问我，那他们说我们有很好的镜头。那是的。那他们说，那如果我们想要拍照你介意吗？我说一点都不介意，那没问题。于是第二天上午我们举行聚会或者说11点跟荷兰归正教会那举行午餐会。那大约有300个传道人在那里。那这个德国人走来，把他的大的滚轴相机架在那儿，他说我能拍照吗？那当灵感来到，你会挥手，会某个方式告诉我，让我能够看看我的相机是否能够拍得到那位天使的火柱吗？我说好的，先生。那么正在用早餐或者说午餐，那么在交谈，他向那儿拍了几张的照片。那他的相机里那有某种的滚轴，那他会转动滚轴，然后在这里边按一个小东西，那相机就会拍照。那我不知道他在后面做什么的，站在那儿把大相机这样架在一个旋转的东西上。那就在除了天使那开始进来时，我向他挥手，我对会众说，我说那这是灵感。那他开始说话，我说坐在那里有教室翻领的男人，我说他不是德国人，他是意大利人。 我说的刚辞去了担任22000个共产党领袖的职位。他拿起圣经，读了圣经，归向了基督。他来自意大利，他有一所小的学校隐蔽在山上。我说他今早没吃早餐，是因为他有严重的胃病。那他得这胃病很多年了，那每一点都是事实。我说那只是主所说我的弟兄，去吃早餐吧，你的胃病结束了。他就开始吃鸡蛋等等。那这事发生时，这个德国人在拍照，这样瞧，那过来滚动他的相机来拍照，那他把照片拿去冲洗，当他回来时，那天使就在那照片里。那这事震动了全国，主的天使降临在那里，那升高开始说话的地方。当天使离开时，那是灵感离去的地方，那每一点都在那里。在德国，这是成千上万人归向的主耶稣基督。今年夏天我再回去，若主愿意，那今年我们要在德国柏林附近的某个地方租用希特勒在那里建造的大体育场，能够容纳180000人聚会，那类似这样的。那也许要到秋天，那美国葡萄大会结束之后。哦，我们主行了那么多的事，当且结束时，有时候在想，那今天那我们必须要做工。那你知道，我想去你们每个人那里跟你们握手，那我想去你们家里，那跟你们共度一点的时间，跟你们交谈。我希望我能这么做，但我做不到。那你们会惊讶，那也许坐在这会堂里边有相当多的人连续2-3天访问我的家，那到处都是，那宾馆爆满了，人们从世界各地进来，从芬兰、德国、印度、奥地利来，从各地来，从世界各地要来接受祷告。那因此我必须要从这里到那里，但这是我想再一次的集思，跟你们众人立了约定，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回来，那可以让这个神教会、小教会、别的教会和附近的中教会合作，然后进来举行医治布道会。那直到那个时候，那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但有一天在那里，我们再也不需要举行医治的聚会了，再也不需要了。在河的彼岸，我想在那里见到你们，那是我现在一样的见证，靠神的恩典得救。是的，靠他的恩典得救。那我知道这一点，有一天我必须要走到路的终点，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伯兰家里的大多数人当他们老了，那很多人都活得很老。在我父亲这边，我祖母活了110岁，我祖父活到了98岁，在我母亲那边，我外祖父那几年前刚死，大约5年前将近90岁，但我父亲52岁就死了，酗酒要了他的命。但是那我可能活到很老，那通常当他们老了，他们老了都变得瘫痪摇晃，那是伯兰家的天性。那就像以撒看不见，那雅各看不见等等，那这是天性，那这只是我们家的天性。那有一天，也许我的胡子花白下垂，头发垂在脸上，我成了老人，到了路的终点。那我知道时间到了，我到了河岸，那我可以听见大浪滔天，那知道我必须要过去。那我想回头来看我走过的每块荆棘地，翻过的每座山，看到我曾努力要留下主耶稣的足迹。那时我想要做的就是脱下救恩的头盔，放下盾牌，把古老的宝剑插回永恒的鞘里，拄着杖摇晃着全新的呼喊，说出啊，把救生艇放出来吧，因为今早我要回家了。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在那儿，我会见到你们。愿神最丰富的祝福与你们同在，直到那个时候。那记住，如果我能帮你们的忙，请写信给我，我会做我能做的一切的帮助你们。那我常说，那人呢，那我会来晚上哟。那但我不能那么做了，人实在太多了，那成千上万。那我瞧你们肯定不会明白的，那是，那我不能那么做了。那我要告诉你们，来给我写信。那我没有电台啊，不道等等东西，这完全没有问题。那他们想要人们写信，那得到他们的地址啊，要钱的等等，那么从来没有滥用过一分钱，神知道这点。那如果我想要，那我被我10次，那可以称为富翁的机会。那那不是我的目的，我一生从未要求过一分钱，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我拒绝了，那一次有150万美元，那一次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那把支票拿给我，支票上写了数目，我说我不要钱，那不是为了钱。我穿着那传下来的衣服，那这套衣服是六年前在挪威有人送给我的，那从那时起我就一直穿的，不是因为我非得穿。那我本可以住更好的宾馆等等，但基督徒是你所活出的生命，那你应该活得像，那我想要像那来我这里寻求基督的人一样，那愿神那样保守我。这是我的祷告。让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啊，见证、诗歌和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全都属于你。今天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了我们这奇妙的应许。某个荣耀的日子，我们必得见真实的主，那时候我们要见到对方，那在神的国里跟先知们和伟人们同坐，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但以理、以西结，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天父，今天我祈求你，愿你让那个呢成为我们心里边伟大的目的，我们心里的渴望就是迎接那个时候。现在当我们要打开圣经时，我们意识到任何一个能使用身体上的双手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都能够翻开圣经，那个只是打开这书卷，但主要除了你没有人能真的打开它。我们看到约翰在异象中说，那位坐宝座的拿着书卷，那后面用七印封严了，天上没有人，地上或地底下也没有人配拿书卷或打开书卷揭开七印的。但有一位，就是那位那咩咩叫的羔羊，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中拿了书卷，他配拿书卷并揭开七印。神呢，我们祈求同一位羔羊今天为我们打开这本书，主要对我们的心说话，这本是合意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去往永恒的人。我们将头低下我们所出自的尘土，有一天若耶稣单言，我们要归回尘土。但我们正在对这些不朽坏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死要在某处度过永恒的魂来说话。现在如果这里有谁去了奔向了错误的方向，愿他们今天转向哥哥他，借着基督与神和好。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你们有圣经的人，那你们可以翻到约珥书二章或使徒行传二章，因为任何一处那都是一样的。那这很奇妙，那不是巧合，但我不想说那经文像这样有次序有灵感只是因为这个。但是看到约珥书第二章跟路加那在使徒行传二章写的同样的事，两卷书都是第二章。我们从那大约十五节开始来读一部分的经文，那是紧接在圣灵降临之后，我们想要来读彼得对会众所说的话。圣灵已经降临在了信徒的身上，因为他们被吩咐上去来等候神的大能。彼得说，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这一天的第三个小时。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肉身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年轻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众仆人和众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迹象，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愿我们在这里边停一下来思想所预言的这些的事。那我们知道 作为基督徒信徒，那今天这里有多少基督徒请举手？多少基督徒信徒？太好了，真是很好。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这个是神绝无错谬的道，那我们必须那么相信才是基督徒。神的道没有任何地方是错的，它是完全的，每个字儿都是完全的。也许我们不明白，那么本来就不该明白。基督信仰不可能被明白，而是要被活出来。我们凭信心来做这些事儿，整个的工作都是凭信心借着恩典。那先知们预言了将发生的事情，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只是说出来，那他们也不明白。但以理说他不能够明白，只是写出来，因为不是给他的日子的。天使告诉他封闭这书直到末世，那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加增，那到了末期他必起来享受他的福分，那这一切的事都要发生。他并不完全明白，那许多先知在写的时候都不知道他们在写什么，他们只是写出来，因为那是灵感。那彼得在这里拿起约珥的预言，那是教会的早期，绝大多数信徒都知道教会是在五旬节开幕的。那许多时候我们五旬节派的信徒自称是五旬节，那我们得到错误的名称。五旬节的人是另一边，是犹太人，他们在五旬节上耶路撒冷去，我们是首生的教会，瞧，不是五旬节，五旬节的礼拜者上耶路撒冷去，我们称这是五旬节的祝福等等。那众教会在某种程度上想说他们是五旬节的一部分，因为这是教会开始的地方。那五旬节这个词是指五十庄稼出熟的，那收成被聚在一起，那是早熟的庄稼的节气，那意思是五十是在圣所洁净之后，那四十天后，那他们来过五旬节。那你们很多圣经学者，那不需要我把那个拆开来解释，因为你们能够明白。那作为基督徒，也许你们听过你们训练有素的牧师传讲那些的东西。那当那这件大事发生后，那事情已经以他们所不明白的方式发生了，他们无法明白，他们都在仰望基督的到来。那我们知道这点，但基督来的方式跟他们所认为的方式如此的不同，那把他们给转晕了。他们不知道在神时间的每个转折点，神总是那么做的，那他那么做的，那他们会下去，那他们会思想说，那必须是这样的，必须是这样的，那他们把这个都制成了各种的蓝图。那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没有，我们都把基督要来的方式等等制成了蓝图，我们有了图表。那我相信有时候我们对图表知道的比对基督知道的更多，那一切都好像算出来的，每个宗派都算出来的。那许多时候每个个人也有自己的方式，也许事情的发生跟我们任何人所想的都不同。神总是那么做，因为你无法搞明白神，你只要相信神，凭信心行走，那你没法搞明白神。那看看那是多么的容易。那耶稣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那当时的律法，那看起来能够接受的人应该是像大祭司该阿法等等那些伟大的神职人员，那天使应该临到他们，因为他们是传道人，那告诉他们说基督降生了。但神转过来，那第一批认出来的人是一群从东方来的占星家、天文学家，他们向西走，他们认出来了，那看见了一颗神秘的星，那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看见这颗星，而他们看见了。为什么？因为那是给他们的。有人说我能够看见属灵的事，他们看见了，其他人说我可没看见，但那也许不是给你看到的。那他们靠城市顶上的天文台来守时间，那据我们所知的，那颗星从每座城市上空经过，从东方来，两年多的时间里，博士们从东方启程而来，因为当他们到了那里时，基督两岁了。那你们的传统，那说博士们发现一个婴孩躺在马槽里，那就要忘掉那主的说法，因为那只是传统，那不是婴孩，他们发现的是一个两岁的小孩子，那孩子不是婴孩。那他们后来杀了所有两岁以内的孩子，为要抓住他。那只要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去到一个婴孩那里，他们去到一个孩子那儿。他们在路上走了两年，跟随这颗星，他们看见了星星的相像吗？那他们肯定看见了，圣经这么说的。但其他人没有看见，许多时候主的天使显现，人们叫喊观看，其他人说我可没有看见， 那时候巴兰弟兄每个人都应该看脚步，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要逮捕那些在那里举行复兴会的人。基督的天使在明亮的光中降临，是保罗的眼睛瞎了，那光如此的质量，跟着在一起的其他人没有一个看见了光，没人看见，在针对的是保罗个人，是他的眼睛瞎了。那不是被人牵着手引领对吗？那跟着在一起的人，他们没有看见光，他们没有看见光的任何的东西，但他对一些人来说是这么的真实，一些人却对此一无所知。神照他想要的方式，想启示给谁就启示给谁，这是神至高的旨意，他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要称谁为义就称谁为义，这掌管在神的手里，不在我的手里，也不在你的手里。神要做什么，这掌管在神的手中，圣经是这么说的，你认识到这点了吗？那你读过罗马书九章吗？那双子还没有生下来，神怎么说到以扫和雅各呢？他说哦，这个爱那个，那怎么可能公义却又这么做呢？借着预知，他知道以扫是怎么样的一个流氓。那叫他给预定，那不是说那预定这个词儿，那是个不好用的词儿呢，他是预知，因为神不会故意拒绝你，那就因为他想要你离开，那神不愿你们任何人沉沦，但借着预知，甚至在你还没有来到世上，他就知道你会做什么，肯定的预知，神是无限的，他是神，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瞧，他知道万事，一切的智慧，一切的时间，他充满整个的空间，有一切的能力，他是无限的。那如果他不是那样的，他就不是神，如果他不是全能的神，如果他不能够做万事，他就不是全能的神，但如果他是全能的神，他就能行万事，瞧，那么就必须要这么来相信他。那这个复兴已经被预告了，那会发生在这个时候，这是我今天下午要传给你们的信息。今天世上有一个搅动，那你知道的，那已经开始了，那我们在这里面已经大约八年了，那个复兴在上升，神迹奇事一直在发生，那科学的世界再也不能够否认神的医治，甚至医生和科学家等等的人都认出那是真的。那这一切是什么呢？那为什么今天你看到这些的聚会在举行？为什么众教会不联合收完手跟着一起走呢？为什么他们不这么做呢？那我们认出来了，那我在这里，那不是作为一个基督信仰的模仿者，我来这儿不是作为一个骗子，今天我本可以跟我的家人在家里享受我在家为数不多的几天，那我来到这里，因为我心里有个信息想要传给你们，或说介绍给你们，那这就是为什么我来了，我爱你们，我意识到有一天我必须为我的每句话和举行的每场聚会而交账，每句话在审判时我都必须交账，那如果我没有讲真理，神要我负责而不是要你们负责，那这就是了。但如果我警告人们，那么血就不在我手上了，如果知道却不警告，那就要向我追讨，那你们传道的弟兄知道这个，挪为你们的位置还有你们的勇气警告人们，时间要到了，感谢神。那我们正生活在那，任何有理智的人都知道我们正活在某个大毁灭的阴影下了。那一天我看到一个场面，那只羊羔那在野外咩咩叫，那突然间小家伙不安起来，那人什么也看不到，为什么？这只羊羔就是感到不安，那一直到处张望，那都不知道做什么，那这低下头，那咬了满口的草，到处张望，他不知道干什么。那这片草地离他不远处，那一只黑棕毛的狮子正悄悄地上来，那羊羔看不见他，他没法看见狮子，但直觉告诉那只小羊羔危险近了，他不安起来，他不安，那如果不开枪打狮子，狮子就会抓住羊羔，那狮子正在野外悄悄靠近这只可怜的小羊羔，那羊羔看不见狮子，听不到狮子，但在里面的直觉告诉他危险近了。那再看看鸭子，那他们上到你们北方，那春季他们飞到北方，落在沼泽的池塘中，在那里下蛋，那孵小鸭子，那整个夏天他们都在那池塘里边，在那群小鸭子中有一只公鸭，那一只生来就是领导的小公鸭子，池塘中的每只鸭子都知道他是个领导，他们知道。那九月上旬，当第一阵寒风刮进来，那霜落在那里的山顶上时，那只小公鸭就会跑到池塘的中央，那把它的小鼻子伸向空中，那嘎嘎的叫四五次，池塘中每只鸭子都会去到它那里。是的，那它会做什么呢？它从未离开过那块池塘，除了那池塘它不知道别的，它知道就这些。 那那一年春天，他出生在那里，在池塘里边长大进食，他从未离开过池塘，但是会从那里边飞起来，笔直的飞往路易斯安那。没有指南针，什么也没有，没什么，那是本能。每只鸭子都知道带领他们的，他们知道这是带领，不管他往哪个方向飞，他们都会跟随他。鸭子有本能知道如何跟随带领他们的，但是人有圣灵却不知道怎么跟随他的带领。如果鸭子应该知道，有足够的感觉知道跟随带领他的离开危险去到安全之处，基督徒岂不更该跟随带领他们的，跟随带领你离开危险的圣灵呢？全世界都在震动。那我去了德国，我们要做什么？我去了印度，我们要怎么办呢？我去了瑞士，各种的地方，我们要做什么呢？全世界都在震动，美国在震动，五角大楼的重要部门等等，那都在调查那超自然之物，那飞碟他们是什么。那人们说，那么看到飞碟里边有小人，各种的故事，人们想否认，但那东西在那里，为什么？神说天上地上有迹象，那我们已经有了。他们害怕。上个星期你在整个田纳西州一带的报纸上看到大的标题，那天晚上我在你们的报纸上看到这位将军说，很容易就会发生对美国的攻击。肯定的，他们派出了隐蔽的观察者来监视天上的飞机，怎么回事？大家都在震动。他们现在打算把白宫还有整个的内阁搬到肯塔基州，搬进那些的山洞里边等着，怎么回事？羊羔颤抖，因为狮子上来了。大家都知道那是合理的，他们都有良好的精神的力量和推理，都知道某件事要发生了。那如果你查看神这本可称颂的书，他预言了这些事要发生。我们在路的尽头了，朋友们，你们理当坐下来警察自己，要搞确定了。如果你去餐馆点了一碗汤，里面有只苍蝇，那你会把它踢开，你会跟那人提出强烈的抗议。那如果你们这么要主持的，我就再也不来这地方吃了。那你如此留意你的那个身体，不让不好的东西进去，却把有毒的东西灌进你的魂里，是的，让那个是来自神的道的，不要接受那些琐碎软绵绵的东西。我们需要甩开膀子传讲福音，是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人，站稳在神的道和应许上。我们看到圣经说这些事要发生，主说末日会有讥笑者取笑，指指点点，说没有这样的事，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但主说都会有一个教会，神迹骑士会随着那个教会，我们得到了。那历代都是这样，神最初以显著的方式创造受造之物，他说话，世界便存在了。他从手里吹出星星和月亮，正如他们所说的，他说出道，世界便存在了。你今天所做的这个地球就是神创造的道。如果神没有把世界说出来，他从哪里得到制造世界的材料呢？世界是从哪儿来的？他肯定说话了，他说话，世界便出现了。那是神的道，你今天所做的尘土等等，就是神创造性的道。你在这里，因为你是借着神说出来的道而成为了受造之物，你们每个都是。那罪，如果你老了死了，归回了地上的尘土，那母亲，那地球是眼睛所能看见的一切自然之物的母亲，绝对是的。那我要你们注意一下，当神造亚当和夏娃，创造受造之物等等，那是美丽的。那亚当控制着神的能力，他可以说任何的事情，那事情都会准确的顺从他的旨意，像顺从神一样。他跟神有完全的交通，与神同行，跟神交谈，那跟神谈心，他有一个交通。那后来亚当和夏娃，那夏娃犯罪了，他们离开了伊甸园，那一直下来，一直下来，那世界开始展开。当世界越来越发展的时候，首先你知道城市开始建造，那是末世的一个大的迹象。那我们的杰弗尔小城从一座只有大约14000人的河边小城发展，最近几年从14000人发展到了将近3万多人。那他们正在拆毁所有的农场，别的东西，那搞住宅工程，怎么回事？那是末世的迹象，是的。那天我们发现他们开始打造铜器，他们开始打造金属，看看今天，那造船，那造飞机，别的东西，打造金属，那伟大的，那智力，那就是学校大发展的时候， 世界结束前的那些伟大的教育节目。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时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那看看世界，今天我们吃午饭的时候，努根伍德太太还有先生，那谈到美国的离婚事件等等，我们有最高的离婚率，比全世界加在一起还高。我们有了更多的离婚的事件，圣经说人又娶又嫁又吃又喝，那人们会变得不道德等等，他们又娶又嫁。内华达的李诺，那男人出去跟女人同居，那娶一个女孩为妻子，那跟他同居一段时间，那一旦不喜欢他，未经法院的程序就把他踢掉，不敬钱的人给他离婚证书，那他又娶另一个女人，但神说那是错的。是的，但他们这么做，我们的文明在崩溃。那我们看到了，这是我们处在末世的迹象，还有标杆。那注意，这一切大厦还有这些正在发生的大的事情也是一样的。那现在我伤害一下你们的感情了。我告诉你，在你传讲福音时，你不可能指望人们不会被刺痛的。但我告诉你，接受一下，然后用神的道来检查。我小时候妈妈常告诉我，那我们是在很穷的家里边长大的。那为的是，那我们没什么东西吃，我们会吃玉米饼子，那我们甚至没有肉。那妈妈拿一些你做面包用的油纸，那她会拿肉皮来熬，那在平底锅或面包，那烤馍里边煎，那做成油纸，那放进玉米饼子里边，能不能不那如此贫穷的生活。那我知道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当我们小孩子上学回家等等，那妈妈相信那用蓖麻油，那每个晚上敷一大勺，是星期六的晚上敷一剂的蓖麻油。那我告诉你，我简直恶心死那种东西了，我会捏着鼻子说，妈妈，那让我太恶心了。他说，如果不让你恶心，对你就没有任何益处。福音也是一样的，那都会搅动你的胃口，让你为这星期还有前头的路程做好准备。如果你没有与神和好，福音肯定会使你恶心的。阿们。我这么说不是讲笑话，但那是真理。那我要你注意，我的弟兄姐妹，我们处在了末世，那就在第一个转折期的末世来到前，我说上古世界第一次毁灭前，那当时有迹象显现，就跟今天完全一样。那巴不得我有点时间离开我的主题会儿，我就能指给你看，那当时毁灭了世界的原子能，今天又要毁灭这个世界了。那他们建造食神面向金彩还有那一切的东西，那除了原子能，世上没有汽油或其他的能量能够做成这事儿。是的，那当然了，某个狂热分子掌握了它，引燃了它，那当它爆炸时就会把地球炸得不再直立了，偏离了太阳。那任何的东西加热又放在冷风中，它就会产生蒸汽。那今天雨就是这么产生的，肯定的。同样的，因为地球倾斜了，圣经说这次不会是水是火。那现在只要从地球的轨道上偏离一点，它就会被从太阳出来的原子焚烧。这正是神说要发生的事。主再来的科学证据何等的不可思议。那希望我们有一两个星期留在这里的复兴会，也可以证明那些事，这是科学证明的真理。世界处在末世了，我们在末了了。那诸位当时怎么样，那来了一个名叫宁路的人，他想缔结联盟，他缔结了众教会众城市等等的联盟，那建造一座叫巴比伦的城市。那真希望我们有时间继续讲的巴比伦。那诸位，我们现在拥有了一切，我们今天拥有了一切都出自创世纪。创世纪的意思是起初根源，是所有时间的基础。那我们今天拥有了一切都起源于创世纪，我们今天拥有的每棵树还有别的一切都起源于创世纪。我们今天拥有的真理借着羔羊的血起源于创世纪，我们今天有的一切都起源于创世纪还有巴比伦。那巴比伦出现在圣经的开头，出现在圣经的中间，也出现在圣经的结尾，绝对是的。那是巴比伦成长的地方，好像一棵树长出来，教会也是如此出现的。那一起出现，但宁路一个不敬钱的人，那他跑出去聚集所有的人，将他们联合起来缔结大的联盟。那看看他们今天在这个国家所做的，联合众教会带来了一个现代的巴比伦，形成了社会福音，否认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神的医治等等，否认这些是神的计划，让人们屈膝。我们今天有了同样的东西，就在当时那个大联盟的时期发生了什么？神在地上有一个货真价实的人， 他的名字就是以诺，他传道在神面前完全的行走。还有个人名叫挪亚，神总是有他的两个见证人，那他出现，那他们两个人出场，传讲福音的基础就在当时已知的世界尽头到来之前。那末世天使们出现在地上，那末世的先知们出现在地上，先知和天使，神迹奇事，这是一个警告。挪亚自己来到世上造了方舟，这是个奇迹。他怎么会造方舟呢？一个600来岁胡子下垂的老人在那边使劲的建造方舟，那地如此的干燥，一滴雨都没有下过，然而他说有雨要从天上降下来。那些愚蠢的不信者会抬起头来看，说哪里有雨？你相信那家伙讲的故事吗？他头脑不正常。今天也是一样，在这正在预备方舟要得救人。今天传讲耶稣基督复活大能和再来福音的传道人们正在使劲的做一件事，人们却说那是癫狂。阿们，你知道那是真理。挪亚在建造方舟，那不但是件神迹，他还在为神迹做好准备。那今天教会不但有神迹，还在为神迹做准备，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和教会的背提，让教会准备好，用眼睛看见迹象，看见无所不能的神，神的大能运行在人们中间。等耶稣来时，背提将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会被提上去，因为他们相信背提。我们肯定处在末世了，我们处在了十字路口，到了要过去的时候，一个时期的末了，新的时期的开始，已经有6个转折期了，我们是在7个了。挪亚，你们赶紧注意一下，那挪亚建造方舟，盼望一件神迹临到，那有神迹在发生，他传讲超自然，什么？谁的现象？他传讲天上有一位神，用水毁灭世界，我在为这事儿建造方舟。能不能想象人们以为他癫狂了？但当雷声轰鸣，闪电划过，甚至鸟和动物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神迹发生了，动物开始去到挪亚那里。今天当我们看到被打伤的副手爬到路对面，甚至这些的事情发生在动物界，这难道比那件事小吗？他在证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快要来了。阿们，我们在末了了，我们处在了转折期，确实是的。那注意，我们看到另一件事，当水开始降下时，他们看见神迹竟然发生了，那些讥笑取笑他的外部世界被关在了怜悯之外。人子来到的时候也要这样，当神迹天天在信徒的生活中发生时，许多人却在嘲笑取笑，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到那日对他们就太迟了，怜悯的门要关上，圣所要冒烟，从那时起再也不用为罪代求了。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那是圣经说的，我们相信。你知道我的弟兄姐妹，那是另一件事，那最大的一件的事，那雨从各个地方降下，水开始上涨。那挪亚不是怀疑，他却在方舟里边休息。阿们，已经跟随神的挪亚，当方舟漂浮起来时，他在安然休息。今天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徒，不在乎人们谈论多少什么原子弹的事情，那不是他关心的。今天传道人想要的是改良者，而不是福音传道人。他们说你放弃做这个，你不要做那个，看看我的教会，那也不是我们的事儿。警察是改良者，他们是送人去教养所改造他们的，我们是福音传道人，把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让他们从神的灵重生，然后神接管这人，圣灵进入那儿女的心里。你们每个人都知道那是真的。那注意，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讥笑着这一切的事儿。我们生活在末世了，神迹奇事开始出现在那些人中间，先知们来了，神的道告诉我们，在末世之前先知们要再次兴起，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对吗？他们确实会的。经上有段言说，你们的年轻人要见异象，人们却称之为心灵感应，他们随意的称呼， 那兄弟，耶稣说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更何况他的门徒呢？我们生活在末了了，这就是我们的状况。我们看到了这些事儿，转折起，那注意，上古洪水毁灭后，那世界被抹掉了，神从当时的混乱中开始，那开始了重建，那最后人变得专顾自己，那将会有大的审判等等，那人们开始看世界上的事儿，那来解释当时的传道人说那些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再也没有这种的事儿了。首先你知道，当他们到了一个时间点，以色列人下了埃及，在那里居住了400年。那埃及是当时世界领先的国家，那他们因为罪和不信被带入了埃及，因为他们不信靠神而下到了埃及，因为神的话说他们会的，那神应许了亚伯拉罕说他们会的，那转折期必须来到，那这个隔离也必须来到。那现在我们在转折期了，现在神把绵羊与山羊分开，是的，现在是隔离的时候。那诸位，在神那看下去好像神什么也不理会了，只是任凭他们往前走，任凭他们把所有的超自然都给解释没了，那他们背负重担，那有别的事要做，他们要照看砖窑，要照看泥炉，那他们有事情要做，要讨法老的喜悦，所有的超自然都没了。但有一天神知道他必须预备那些人行训了，那神降临做的第一件事，当他无所不能就说话时，神迹就发生了。神说话，那是一个叫摩西的小男孩出生了，那他一生下来，他们就看到他是个俊美的孩子，那他一定是神留在地上最好的了，神从不缺见证人。那首先，那神把他送到尼罗河的鳄鱼中间，那神保护他，领他回来，把他放在法老的鼻子底下，将他养大，教育他，这是何等的奇迹。那一天在那边的山坡上，那一个80岁胡子拉碴的人，那他不顺服神，神以天使的样式和能力降临，在燃烧的荆棘里向他说话。这是什么？这是先知出现的时候了，这是该天使出现的时候了，现在是末世了，道路的转折点。神对摩西说话，差遣了下去，他差遣了亚伦。当摩西下来其实超自然的事发生了，那这是转折期，是末世，神迹发生了。他们在埃及也有那些虚假的战士，那总有这样的人，在上古时期有这样的人，那在那些日子有这样的人，那亚历和羊屁站在那里，他们站在那儿啊，我们能跟你做一样多的事，那你这个人我们能医治1000人。那么今天就是这样的，我们有了模仿者，我们有人假装是，其实他们不是。圣经说亚历和羊屁怎样抵挡摩西，这些人心地坏了也怎样抵挡真理。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末日的转折期，亚历和羊屁站在那里，摩西把杖扔下，行了神的神迹，那他们模仿也用他们的杖行了神迹。摩西招来了瘟疫，他们也招来了瘟疫，那是被释放了的魔鬼。圣经说当灵，那当仇敌好像洪水冲来，耶和华的灵比树立面旗帜来抵挡他。在模仿泛滥的今天，人们举止好像基督徒，他们假装是，心里却黑暗的像地狱的脏墙。今天有很多牧师应该在外面做砍玉米之类的工作，那会更好。人们有神学大学位类似的东西，但对神的认识还不如霍尊都人对埃及骑士的认识。跟他们谈论神的大能和复活，哦，狂热传道人，那是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才有的，这显明了他们的本性。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什么日子里，你知道那是真的。这是在那些的日子，我再指给你们看影子，指给你们看我们现在在什么影子里，好让你们这里的人能够侍奉神。我不知道你加入哪个教会，那没有任何的差别，我是说归向基督，这就是了。那注意，亚历和羊屁，那试验是什么？最后的试验是什么？圣经向我们预言了末日敌基督会有能力，什么样的能力？他要行大的神迹，圣经这么说了吗？肯定说了，主说的甚至让火从天降下，对吗？那圣经没有一个地方预言敌基督会医治病人，因为他不能医治，神是唯一能医治病人的。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们一切的疾病。当神降临在埃及时，那是虚假与真实之间摊牌的考验。他们丢下杖，杖变成了蛇。亚历和羊屁在摩西和亚伦面前行了同样的事儿。摩西他们行了神迹，亚尼他们也行了神迹。摩西他们能够招来疮灾，但亚尼他们也起了疮，却不能够得医治。 墨西哥亚伦有能力能够除掉疮，这证明了他们说的这是神的手指。今天神的医治被许多现在的思想者认为是属魔鬼的，说神的医治是属魔鬼的，那是全能神的大能，那绝对是个人对复活之主耶稣的信心。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就常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们的转折期在那儿了，神迹行了出来，神引导摩西让他们经过红海，凭信心分开红海，神迹行了出来，人们知道他们是在末世转折期了。真希望我们有时间在这个转折期上留着久一点，但还有更多的转折期要讲。那是一个转折期，亚伯拉罕和罗德一起旅行，亚伯拉罕要成为世界和万有的承受者，那叫一个不冷不热倒退的教会会员跟着，就是他的侄子，他的血亲，那叫罗德，一个不冷不热现代派没有血的教会的会员。是的，这预表了今天，这里人每个时代都有，今天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今天有这种人。罗德与亚伯拉罕同行，他虔诚极了，但当到了摊牌的时候，那他们的属灵的悟性，那从前在该隐和亚伯的时候就开始了。该隐是个现代派的人，去教会还有祭坛建造教会，该隐建了个教会。我想对你说什么呢？我想告诉你，我的朋友，去教会做出承认行善事，这个永远救不了你，你必须要重生，这必须作为一个属灵的启示领导。那看看该隐，如果你能看到那两个男孩该隐和亚伯这两个人，那我们要在这里离开主题，那回头讲一下，那看看该隐和亚伯把这个作为开始，那么会让你看到这一直都是正与反对错，今天也是这样。那注意这点，该隐和亚伯两个人，他们两个男孩都给神建造祭坛，那么给主建了一个教会。那如果神所要求的就只是属于教会，那就是那该隐也不是共产主义者，他跪下来敬拜主，对吗？该隐敬拜主真诚，如果神所要求的只是真诚，那他就得称该隐为义了。但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让我把这点讲透到你的心里，那不要忘了属灵的启示，当时没有圣经，那是地上唯一的受造物，但是借着启示，亚伯凭信心带来了一只羊羔，该隐带来了他的工作，教会会员资格，哪有别的东西，建了一个教会。那说耶和华肯定喜欢最美丽的献祭，那耶和华呢，他把大百合花等东西摆在坛上，像你们在复活节做的那样，然后差不多只有到下次复活节才能再见到你了。那什么，神不要复活节的百合花在坛上，他要你在坛上，肯定是的。该隐把这些祭物摆在那里，那把地里的出产摆在那儿，他说耶和华你是美丽的，那如果你有时间回去看，那正是他的父魔鬼的本性。但亚伯因着信心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希伯来书一章，那这里那希伯来书十一章说的，那发生了什么？亚伯借着属灵的启示看的是血把我们带进到终无一死的领域，而不是地里的出产。那些传道人甚至还认为他们是吃了苹果。哦，是的，那不管怎么样，那我这么说不是讲笑话，那我不相信讲笑话。那但如果你是对的，那我的弟兄和朋友，若吃苹果是女儿意识到自己是赤身的，那最好再拿一些苹果出来。是的先生，因为我告诉你，这是罪和耻辱，那人们最初的生活方式，赤身的年轻女孩和老祖母都在街上，然后又去教会，在唱诗班里边唱歌，还自称是虔诚。你的果子表明你是什么？为什么你想脱光衣服呢？圣经里边只有一个人那么做，他被鬼附了。那我这么说不是要粗鲁，我这么说是要警告你。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你或跟你说话，我要你记住。阿们。那注意，那该隐借着启示，那是亚伯借着启示认识到的。那注意，耶稣从变相山上下来，同样的应许要建造他的教会，不是借着书写的律法，不是借着一堆的信条，不是借着教科书， 当他从变相山下下来时，他说：你们说我仁慈是谁？其中一个说：你是以利亚。一个说：哦不，你是耶利米。一个说：你是那先知。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别人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你从未在任何的神学院和什么教科书里边学到的。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下的父启示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那是什么？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属灵启示。圣经说没有人能称耶稣是基督，唯有借着圣灵的见证。当圣灵抓住你，向你启示耶稣是复活的超自然的神本身，你就认识到自己站在哪里了。你如果没有那个，就还没有重生。你不知道，你只是在接受妈妈说的或者传道人说的，但你对此怎么想的？那些话只有被启示给你才是你重生。转折期来了，万有的元首来了，所有时间的末时到了。那注意，接下去就是永恒了。当罗德选择去那些好的地方时，那也许他可以建更大的教会，那是现代派的想法。他在雨水滋润的好的地方，我大教会还有一切，他妻子也许成了妇女缝纫协会的头头。那罗德是市场，哦，这生活容易了等等。他做了什么？他去到那里，直到世界那陷入了如此的混乱里。那男人真是绝对失去了身体顺性的用途，都变态了。变态是末日的一个迹象。今天同性恋变态在增长，甚至我们国家 40% 的政府人员都对变态着了魔。那是报纸上说的。是的，在加利福尼亚，母亲等的寄信给我说，女人成了世界的神。那弟兄，那些的轻佻的女子，那穿着污秽堕落衣服的女子，比世上任何的东西都更快的伸男人玩笑。那你看电视等等，在里面看到一些女孩涂了那一切的东西，那你就出去想模仿他们，却不晓得他们已经结了4-5次婚，一些妇女连做门店都不配，而你却让那个做你的榜样，而不要谦卑的主耶稣的死在高于他，要救你脱离罪恶。今天做出你的选择。阿们。一半儿的现代派的教会会员连耶稣是怎么降生这样的事都讲不出来，但他们肯定会看这些什么爱情故事杂志，告诉你是谁写的，这个女演员什么时候会做这事做那事，真是羞耻。是的，你说弟兄你在传讲什么呢？我在告诉你真理，我要你听我讲。根据今天事情在我们现代世界里边发生的方式，那肯定是羞耻一个末世的迹象。那正是他们在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做的。那么身体顺性的用途，今天的男人对女人变得太平常了，根本都没有了尊重。他们几乎都不在女人面前脱帽致敬，对女人根本没有尊重。是什么造成的？女人自己造成的。你们在谈论青少年犯罪等等，我认为的其实是父母犯罪。你们一些人任凭女儿出去待一晚上，整夜到处的跑，参加抽烟的、喝鸡尾酒的晚会，次日早上进门衣服脱了一半，满脸都是化妆品。你称肯塔基州的妈妈无知，你们把肯塔基州的妈妈描绘成打着补丁的卡通人物来取笑的。那他们是我在那里的一些的家人，那要是他们的任何一个女儿去到那里的弟兄，我告诉你，那女孩会6个月起不了床的。妈妈会拿一根山核桃的树枝打掉了身上剩下的衣服。如果今天你让类似这样的教育回到教会里，就会好多了。阿们。愿神赐给我们老实的妈妈。我有两个女儿在长大，我不知道他们将来会成为什么样。我看见女儿半裸的躺在海滩上，在男人面前伸展，说他们要晒日光浴。弟兄，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但如果神让我活着，让我头脑正常，如果我的女儿那么做，她就会得到一个来自儿子的晒黑。那是伯纳先生的儿子将会拿一块的板条把他的后边给晒黑了，他肯定会被打得紫黑的，这样他就会知道那是从哪儿来的了。是的，先生，我们需要神所差遣圣徒保罗老式复兴的日子，需要圣经的圣灵胜过这种新手办道的形式化的宗教的衰落，需要耶稣基督为了复活的大能来传讲。末世前有神迹其实也能发生在教会里，我们会有的，去得到那个地狱所有的魔鬼都不能阻止，因为神说的会在这里，都会在这里，肯定的。索罗马和摩拉转折期到了，邪恶进来了。当邪恶进来时， 神有一个真正的先知出现，亚伯拉罕。阿们。发生了什么事儿？天使以人的形式来到。是的，不是吗？天使以人的形式来到，那就是末世转折期。他们向这样的会众来传道，那没有任何的效果。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事。是的，但像横扫整个平原的那些城市，焚烧了每一座城市，毁灭了一切，留下了一个耻辱，因为罗泽的妻子像岩柱一样立在那里，直到今日。他回头看，这是要警告另一个转折期的来到。绝对是的。罗泽的女儿当然甚至暗笑，取笑那些的传道传讲真理。人们今天也在做同样的事儿。他们确实这么做了。末世，希望我们有更长的时间能够停在这点上。我们还要讲另一个。那到了一个时候，以色列必须有一个转折期。亚哈娶了耶洗别，这个涂脂抹粉的清朝的女子，那把所有的偶像，那把教会里所有的神的东西转变成了偶像崇拜，这差不多也是今天发生的事儿。当属灵的人变得如此的形式化，他们让教会成了一个仅仅是会所这样的地方，那知道那是真的，无需隐瞒，这是真理。只是一个会所，加入会所，更换你的证件，你带着从卫的工会去了进行会，去了长老会，每次有你不喜欢的任何的小事一出现，你就带着你的证件离开。你为什么不把那东西撕掉，把名字记在天使的生命册上？那就不要从这里带到那里去了。是的，我丝毫不反对为了公会、进行会、长老会，丝毫我不反对他们。我反对的是你在他们里面的生活方式。许多的问题是没有传讲福音和警告而没引起来的。是的，我们需要更多的警告，更多的福音传讲。那等一会儿，那我们就结束。那注意，当转折期来到的时候，来到神有一位先知出现在地上，以利亚。神有天使出现在地上，绝对是的。他神迹奇事出现在地上，他闭塞了天，在他预言的日子里面不下雨。他在人们面前行了别的事，用神迹奇事来证明。那是另一个转折期，是第四个转折期。那注意第五个转折期的出现，他们经历了一切的审判官、律师、那审判官、律师等等，那还有律法等等。他们下来，知道把所有的能力都给解释没了。再也没有像神迹这样的东西了。他们被掳到了巴比伦，那经历战争苦难，那正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但有一个转折期到了。哈利路亚。那我知道反正你们会称我圣国伦了，那你干脆现在就开始吧。我感觉太好了，因为我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活着并作王，有人会相信他的。是的。那所以，那在那里，那我看到那个就在末世来到前，如果城市名叫撒加利亚，他恳切祈求一个孩子。发生了什么？自从几百年前马拉基以来，天使第一次出现在地上，天使显现告诉撒加利亚一件神迹要发生了。他相信了，他起先不相信，但神绝对，那因为事情就是那样。那他前面有亚伯拉罕、以撒、撒拉等所有的人可以相信，那有哈拿在殿里，但他没有看到。哦，那是很久以前的神了，他今天不会这么做了。那天使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到的时候我的话必然应验，因为你怀疑我，你必变成哑巴，直到孩子出生的日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阿们。转折期来了。哦，肯定有一个时期，那所有的神迹都被解释没了，但神迹的日子又回来了，有一个从律法到恩典的转变，时期又在转变了。这是转折期，每次我们到了转折期，事情就会发生。无所不能只要在说话，神迹就发生。确实是的，神说话，一个过了生孩子年龄的妇人生了孩子。那后来当他写在板上给孩子起名叫约翰后，主的天使就医治了他，叫神的医治。那另一位天使，同一位天使来了，像一个还从未生过孩子甚至没有出嫁的小女子显现，除了要生个孩子，他相信了。当孩子降生后，那开始，那首先他开始看到异象，像圣经说的，他会说出人们的错误，他们是谁。那法利赛人说，哦，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个人没有什么，他是别西卜。耶稣说，人既把家主是别西卜，更何况他的门徒呢？我若是别西卜干归，你们又靠什么干归呢？是的。那他们从那里开始，他们走了。主继续去医治病人，神迹奇事开始随着的， 当时神奇发生了，后来他开始掰开饼和鱼，释放了原子，使用创造的能力等等，又从那里开始叫死人复活。神奇开始产生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因为转折期来了。那是今天正在发生的同样的事儿。到了一个时候，这个世界要被神的能力所震动。是的，你看到的现在就在你面前发生。这就是神迹开始发生，进来接近末了了。耶稣开始警告人们，他继续的走，那一件又一件的神迹开始发生。在他继续的时候，越来越大的神迹开始发生，最后他们把他挂在十字架上。这是神从天上应允，太阳继续照耀，月亮变黑了，星星也不放光，神的儿子死在可可他。这事发生的时候，那你看天空、太阳甚至抽搐都消失了。阿们。自然界发生了，那么回应神迹奇事，那些心里刚硬虔诚的人仍然到处走，说啊，那只是通灵术啊，就是这样，只是别西普。那当他们那么做的时候，那神经，那地球的神经都衰弱了。在复活节的早上，他以神经质震动的太厉害了，甚至把那些在坟墓里边的死尸都抛了出来。他们出来向许多人显现，阿们，神迹奇事，我们处在末世了，在转折期。后来福音传了出去，人们度过了1500年的黑暗时代，那另一个转折期到了，新教从天主教中分出来，那是路德的早期改教。神迹奇事借着路德和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他传讲神的医治，医治病人，神迹奇事随着他的复兴出现，你知道这是真理。今天你要是在为了公会教会来这么说的话，他们就会把你踢出门外。当约翰·韦斯利在的时候，他怀特菲尔德在骑马去为生病的夫人祷告，他的马摔倒，折断了腿的下了马，拿着膏油奉出了名用油来膏抹马，又上了马骑走了。转折期，阿们。就在英国那儿，那他在那里传讲神的医治，那英国的高等教会像今天一样逼迫他，他们把狐狸放在那里，然后他用手指着他们的脸说，太阳在你头上落不了三次，你要叫我为你祷告。那是当晚经罗而死，要叫约翰卫斯理为他祷告。转折期，哈利路亚。现在你们变得如此的异端，你们组织起来，甚至你们每一个小的组织都相信，要说现在这个就是了，那我属于这个，我属于那个。哦，你这贫穷可怜的人，如果这就是你要抓紧的，愿神怜悯你有罪的魂。时候到了，神职人员已经起来当起了某种的小品的演员。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没有过去所有的那种老式的宗教了。今天有了太多好莱坞式的福音传教，某个修士的头发娘的枪的家伙站起来对一群的妇女讲，这些妇女耳环像魔鬼的马凳一样下垂着，那脸上涂了化妆品，足可以粉刷一个处男了，剪短头发，他过去这在你们圣洁万人中间是犯罪，怎么回事？你们向来跑得很好，圣经说这是罪。是的，哦，你们圣徒班的人，你们剪短了头发，你们做这一切的事儿，那不要生气，如果这使你恶心，现在就接受了，这对你有益处。是的，哦，你们五旬节派的人，过去是圣洁的，但发生了什么？你们向来跑得很好，保罗说有谁拦阻你们呢？如果当时那是罪，现在也还是罪。魔鬼可能不时尚了，但他并没有歇业，他仍在营业。是的，你知道那是真理，根本不用对此扭扭捏捏的。那你知道那是真理，是的，先生。那你是什么是末世的迹象？那现在呢？还有牧师们、老老弟兄，我的为了公会传道人朋友，那次的经过去，常唱这首歌。我们放下了栅栏，我们放下了栅栏，我们跟罪妥协，我们放下了栅栏。绵羊出去，山羊怎么进来了？你放下了栅栏，这就是问题。老约翰·史密斯在这将近90高龄的时候站起来。他们必须扶着上讲台，他传讲了一篇简短的道，只有2个半小时，那就比他在卫理公会里边教会里所能传讲的都长。他说这么羞辱，他说我的心在我里边燃烧，因为卫理公会教会的女儿变得如此的下流，他们甚至在手指上戴上了金戒指。今天他对那些穿短裤的女人会怎么想呢？哼，哦，神呐，怜悯，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吗？难怪诸此类的人这样来传讲，他们放下了栅栏，妥协接受会员资格，而不是跟基督交通。 我们需要的是阁楼的经历。我们过去常去那里祷告，那么老师里边的公会信徒进行会的，因圣灵伏伏在地，甚至么泼水在那脸上用扇子扇你。你们两老的爸爸妈妈知道这事儿，但今天人没有了这种的胆量，是的，他们不会的，是的，他们不相信那个，太糟糕了，太糟糕了。你不相信，你应该再回到古老的道上。但今天你放弃了炸了，你看到你得到了什么吗？你付出了一群不信神的社会福音的传道人，他们有教育却没有救恩，跟世界妥协。那传道人，你说你这么严厉干什么？是严厉的时候了，是的，是讲真理的时候了，人有祸了。你能想象谁学汉被圣灵充满，希律跟他的兄弟的妻子同居的走出来，我听见执事们走来说，你不要传讲结婚离婚，现在我告诉你他是谁，他娶了他兄弟菲利的妻子。那约翰充满了圣灵，他的闭口不言吗？他蒙着胸膛上裹着那块老羊皮的走出来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阿们，愿神赐给我们更多像这样的人，能够成黑是黑白是白，毫不妥协的传讲福音，耶稣基督古老粗犷的福音，相信这本可爱的黑皮圣经是真理，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事情就必发生，神迹必回到教会。你知道那是真的，这是末世了。社会的传道人那已经开始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像那样的事了，那是胡说八道。但神他又出场了，无所不能者在说话，病人得了医治，瞎子能看见，聋子能听见，瘸子能行走，魔鬼被赶出去，能力临到了，圣灵这么恩赐放进教会里，使其彰显，人们看见异象，先知们正在出现，这是什么？是末世了，我们处在了转折期。如果耶稣基督，那他来解决罪的问题，像当时一样产生了这样的事儿，那记住，有成千上万的人拒绝这个，几百万人拒绝，也会有千千万万人拒绝这个的。现在魔鬼带着阴间一切的能力被释放了，他岂不更要带着他的模仿和演技而来吗？那个日子怎么样，这个日子也要怎么样。我们在末世了，神正在显出神迹奇事。基督徒们，你们只是宣称却没有拥有圣灵的人，为什么你不放弃自己的顽梗的旨意而归向神，从神的灵再生重生呢？如果你心里不相信神迹，不相信神今天做这些事儿，那如果神仍然是神，他就必须得是一样的神。他若失去了能力，就是死的神。以利亚的神对你有什么益处？问你一件事儿：摩西的神如果死了，他对你有什么益处呢？以利亚的神如果死了，那对你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他不是一样的，他就只是历史上的东西。但他不只是历史上的基督，他是复活的基督。他从前拥有的一切能力和丰盛，今天都住在我们中间，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阿们。我们处在了转折期，仰望一切的事情发生，紧张的世界在颤抖。传道人说，你知道那奇怪医学认得那些的东西，有关他的事写了好几页，那报纸登满了正在发生的神迹，这些是怎么回事？那我告诉你，那琼斯博士，那我们要谈论神的一致啊，我们要看看穆迪对此说什么。穆迪是好的，他对他那时的日子是好的，但今天行不通了。三百年前一位法国的科学家用科学证明了，那现代的科学他证明了，如果一个人以每小时30英里的高速飞奔，地心引力就会让他离开地球。你认为科学还会再提那个人吗？我们今天以每小时1600英里的速度在飞行，仍在前进，因为科学正在吃这棵知识树的果子。我们已经来到这里了，传道人们，知识只能够跑这么远，然后就掉下去了。但生命树没有尽头，我们有未开发的资源，你却害怕卖出去，照神的道来相信。我不在乎你要不要，目的是好的，他在他的日子好像那个科学家一样，但弟兄们不是坐牛车旅行，永生神的教会正走向喷气式飞机的时代，我们走在路上了，有神迹和奇事伴随着，我们还只是在开始，无所不能者在说话，神迹在发生。 为什么你不进去跟我们一起走呢？我们会很高兴你跟我们一起走的。称你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你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你是的，但我想你进入祝福中。圣经说会有一天疾病等等要在这地上爆发，所有的人都要遭受瘟疫，甚至肉都要从他身上烂掉等等。但圣经说你们不要靠近那些额上有神印记的人，神的印就是圣灵的印。那你们基督福临派的弟兄，我不是不认同你们对第七日的看法，但没有经文支持那个。那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第七度的印记就是拒绝圣灵，那你就永远被封在了天国的外面，没有办法得到赦免。凡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这就是受的印记，而神的印是在少数人里面，神的印就是圣灵的印。那第七度的印记就是拒绝圣灵，那你受印记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你今天不想得到圣灵吗？如果你们这些人相信，那就做一会儿祷告。今天下午神迹奇事必发生在这个教会，那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当我们处在了转折期，这是第七个转折期。本来弟兄，下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要进入千禧年，这的时间要在这个转折期停止，永恒要为我们开始。那再也没有，那如果他们经历了这一切的事，在整个世界的历史在这个大剧本中达到高潮时，怎么回事？是什么时候如此紧张？为什么连精神病的医生也来接受祷告？为什么世界处在紧张的状态？神经过敏的时代，人们等不了儿，那每小时九十英里的速度跑在街上，在啤酒酒吧里边停两个小时，然后回家把人们撞倒，怎么回事？为什么大家如此的匆忙，不能访问你的邻居呢？那你没有朋友，你不知道谁住在你的隔壁，你没有时间做这事，你匆匆忙忙，怎么回事？有个大的剧本在开演，是的，像狮子一样饥饿的国家要进来蹂躏，但就在当他得着钱，神要带走他的教会。一天我观察一只鹰，他在巢窝里搅动巢窝。圣经说怎么搅动巢窝。我正在牧场上放牛，我在很高的山顶上，那是在春季。那我戴上双筒望远镜，那我想那上面是什么？我听见许多嘎嘎声响起，是那只母鹰带着那些小鹰离开那个令人作呕的巢窝。你从未见过那么臭的地方，他把食物带到那里，可怜的小鹰不知道别的，只知道那恶臭的巢在荆棘和蒺藜上行走。那老母鹰把小鹰背在翅膀上，飞到山谷里边，展开翅膀，缩着小鹰到处跑。我说，如果那还不是老实的营地聚会，那我就一场也没有见过了。把世界从恶臭的巢中除掉，就原谅这种表达。那世界的老巢，那里面发臭而令人作呕，世上的污秽、淫乱、烟草、威士忌，还有所能发生的其他的一切的事情。纸牌晚会啊等等，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却那么做。你们五旬节派的信徒，对这个你也不是免疫的。我到过你们那里，你们也做这些事儿。那不要因为你属于五旬节派的教会，神不承认五旬节派的教会，就像他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教派一样。他认可的是人对他的信心，就是这样，不管是什么。那天下乌鸦一般黑，那让我告诉你，那鹰妈妈把这些小鹰放在那里，那他们一直在那个老巢里，他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艰苦的生活和这一切，像罪人一样。但当他们走在这柔软的草地上时，他们啾啾的叫着，翻筋斗，在对方身上翻筋斗。我说，如果那不是老师的聚会，我就没见过了。无忧无虑，在这里边倒一根草，在那里倒一根。我想，那为什么他们这么无忧无虑呢？那他观察自然界就会看见神。那我就会看那只老母鹰，他一放下小鹰，就翱翔飞到空中，到他所能找到的最高的磐石上。那我把望远镜转向他。那我观看着他，他站在那里，那看着他巨大威严的身形，他抖动着羽毛，他四处张望着。那我想，你知道吗？我想那些可怜的小鹰，那我观看母鹰，他的眼睛看过他们。我说，主啊，那这是要告诉我什么呢？观察自然界，那如果你照自然界运行的方式观察，就能够看到神。我想，是的，神将他的教会从世界的老巢里边给领出来，把他们安置在美地。那里只有叫喊赞美神，那过得极其的愉快，在营地的聚会中欢呼。我想，如果胶囊出现怎么办呢？我刚好把望远镜转回来，那我看见鹰的眼睛回头看。那我想，睡的主啊，你爬上了荣耀的壁垒，坐在神的右边，他的眼目看过麻雀。我知道他也看过我，他看过你。哦，他的眼目要保护我们。那不管怎么样，我想，如果那只胶囊要去到那附近， 鹰马上就会把他的眼睛给啄出来的。是的，所以只要神的眼睛看顾你，那你还担心什么呢？只管欢快的生活，欢呼赞美神，善待你的邻舍，正确的生活，正确的做事，正确的举止，做个真实的基督徒，不要被惧怕困住，不用为临到你的事情感到忧虑，那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要进入了被提中，是的，或生或死，你反正会进入被提中，甚至死亡也不能使我们与神再也隔绝。这爱是在基督里的。那不就我在那里躺了一小时，那向下躺在一个原木上的观察，首先你知道我听见远处传来了雷声，刮起了一阵北风，很快下起了一场瓢泼大雨，那里的天空变绿了，那雷声轰鸣，那我看到老母鹰抬起头，他察觉到了那暴风雨，那不管他什么时候察觉了，那他发出呼啸声飞了过来，他极其大声的呼啸，那每只小鹰都像那样跑过来，他展开巨大的翅膀，每只小鹰都那样把脚勾住，母鹰的羽毛用小嘴那样叨住，那老母鹰像那样把小鹰背在翅膀上，那然后暴风雨降在山上，母鹰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迎风飞进了那磐石的缝隙里。我想哦，神的，有一天你要来抓住十字架的翅膀，穿过生命的风暴，神的，去到磐石的安全之处。不久前在印在那州家里，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件事，他们带我参观那里的一家工厂，很大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制造这一切的机器，那一个人带我上去，那我现在就要结束了。那听着，那带领我参观工厂，那里有许多的车床在旋转着那些的东西，那当他告诉我，那向我解释这一切时，那突然，那我们站在高处，那就在这时响起了铃声，那每个人都把围裙叠起来，开始把铁屑那扫到地板中央。我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布拉姆士，等一下我要给你看件事。我说好的，他们每个人都把铁屑扫到过道中央，等了一会儿又响起了嘟嘟的笛声，那大家都离开了，那地方空了出来。就是现在注意看，他按了一下按钮，在那按钮时，我听见一个东西从后面轰隆轰隆轰隆轰隆的过来。我说那是什么？他说等一会儿。那当他过来时，他说往后退。我像这样站在后面，有一块大的磁铁经过那里，再经过地板，离地板大约1-2英尺。那些铁屑每一块都像这样被吸在了那磁铁上。那磁铁从那边去到了后面，他们给磁铁消磁，铁屑掉进了化铁炉里，要被铸成新的材料。我说哈利路亚。他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只是感觉很好。他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知道有一天另一块大磁铁要来。哈利路亚。神按动按钮，当他按的时候，我说我要问你一件事，我说为什么不是所有的铁屑都被吸上去了？他说你瞧，有一些那没有被吸到那磁铁上，那些是铝，磁铁不会把它们吸起来。我说荣耀，肯定的，你可以是碎屑，你可以在教会里，但你最好在那边被吸起来。是的。我说为什么其他的铁没有上去呢？他说你瞧，伯南先生，那他被拴住了。我说神啊，怜悯，那让被圣灵吸起来，有一天耶稣在空中降临，他带走这些卑微脆弱的旧的身体，我们要被带到神的铸造的模具里，一部死样式出来，永远的活着，某个荣耀的日子。但只有那些被吸起来的人会去。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奉你宝贵的名，全心全魂全意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正处在转折期，永恒无所不能的神啊，你所说的迹象正在出现。主啊，当你说话时，神迹就出现。宝贵的天父，今天我求你，愿你向着会堂里每颗再生的心说话，愿他们从今天起成为你的儿女。求你应允天父，你知道他们，你知道一切属你的人，你说凡属我的都必到我这里来，凡你所赐给我的人都必到我这里来。神啊，我祈求今天这里有父所赐给你的人，借着传讲，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知道我们处在转折期，在世界的末了，我们被称在了天平里，显出了亏欠。也许今天全世界有很多的人，千千万万的人还不相信你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你的大能，否认你的道，然而他们用自己对待信仰的社会的东西影响成千上万可怜的孩子， 阻碍他们进入永恒。没有盼望，没有神，他们失丧了。你说他们有敬虔的外貌，他们属于教会，他们有仪式，他们以很多的方式受洗，那各种的方式行点水礼等等，那所有的形式，学习什么教理问答，拿着教会的证件，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否认神的大能赐给一个人圣灵，改变他的生命，使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说这等人要躲开，主，我们就处在那个日子。我兄弟在各处兴起成千上万的声音，在这个日子呼喊，新的方舟正在预备，基督的身体就要形成，有天他被提到空中，永远与主同在。永恒的神啊，如果今天有这样的人在这里，在强烈的传讲和强烈的教义下，父啊，愿他们的魂信服。我已经撒下了道，父啊，现在你来浇灌，愿他们今天接受，为了耶稣的名。当我们在这可见的礼堂里低头时，那如果这里有男儿女儿还没有重生的朋友，现在这取决你了，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听见我的声音。也许如果一年后的今天我回来，那么很多坐在这里的人不在这里了，而在永恒里了。我自己可能也在永恒里了，我不知道，那在神的手中。但对于我们在这里面的这几百人，今天下午可能有两三百人，你们一定有一些人到明年就去世了，你知道这个，那已经做了标记，你的卡片随时准备从架子上被抽出来了。你真的真的重生了吗？你知道吗？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如果你没有，那你也有足够的意识，有正常的头脑，能意识到你还没有基督。那如果你没有重生，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断不得。那不管你有多好，或你做了什么，你断不得见神的过。如果你今天处在那种境地，你愿意，那借着这么做向神举手说，天父啊，怜悯我，赐给我这重生的经历吗？你相信吗？你愿意举手吗？那有人在神的同在中吗？神赐福你，我的姐妹，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神祝福你，我的小姐妹。那是真诚、诚实、诚挚，此时你应该相信，现在是悦纳的时候，是这个日子，现在是时候，现在是相信的时候。还有人举手吗？那记住，我可能看见你的手，但我看没看见你的手不算数，关键是神有没有看见。如果明早或今晚某个时候，那是刚好翻过身，感觉到身上有奇怪的疼痛，那会怎么办呢？那是刚好说的这是什么？那你打电话叫医生，疼痛传遍全身，医生说心脏病发作，只有几分钟了。那时再拥有重生的经历会怎么样呢？那时认识耶稣会怎么样呢？们说我认识市长啊，我跟牧师很熟，那也不是我所讲的。重生还有认识耶稣怎么样呢？不要猜测，不要想象的事，你必须得要重生。我不是那种狂热的情感的精神上的激动，我是指真实的经历。我只能作为一个声音说话，我只是一个人，那是真的。那如果你想，你有权利怀疑我，我只是把神毫不掺杂的道带给你，告诉你真理。你怎么做呢？取决你。如果你相信我今天告诉你的信息，即我们在末世了，没有神的人要被剪除，根本没有任何的解药，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下一个小时了。难道你想要告诉你不愿意举手说神的怜悯我吗？神祝福你，律师。你带你的小孩来祷告吗？那神祝福你，愿他应允你。还有别人吗？那好好想一想，想一想，如果这是你最后的一天呢？那可能不是，我希望不是。我希望你活着看见耶稣再来，我希望的是从现在起很多很多年。但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你要走的，你知道你要走。如果你不肯定你是对的，你愿意向神举手吗？好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姐妹。你有两个人举手呢，有一些圈 血流盈满，流子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圈。那记住他们做了什么，离去全身罪迹，每点的罪迹都没有了。你相信你现在就会除掉那罪迹吗？如果你全心的相信，那你所有的罪迹都必洗去。何能使我脱离罪，无他只有耶稣宝血。何能使我得完全，无他只有耶稣宝血。那每个有所成就的人都这么相信。那让我们想想基督意味着什么，基督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召集所有的先知问基督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会怎么回答？那个罗马的百夫长把手按在心上说，那真是神的儿子。基督对他意味着什么呢？基督对加略人犹大意味着什么？基督对该亚法意味着什么？今天基督对世上的诗人意味着什么？那些人写了这些粗俗的歌，那么学校的女士、男孩、女孩今天正在唱着这些肮脏的流行歌，这歌送他们的魂进地狱的泥潭里。你认为那会是什么？如果耶稣再来，你认为那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你怎么看这些粗俗肮脏的图片等等？今天如果他们来了，你认为那意味着什么呢？基督对艾迪佩洛尼特意味着什么呢？他为义受了逼迫，一天他们不肯接受他的信件，他们不肯接受他的诗，他们不肯接受，他们甚至不肯接受他的歌。一天站在那里他哭了，他拿起被他圣灵抓住，在他写道：何等权柄，耶稣尊名，天使全数服服，献上冠冕，同心尊敬他，做万有之主。他写了主耶稣加冕里的歌。我们可以问他，基督意味着什么呢？那我们可以，那有朝一日我们的那里在基督坚固磐石，取根基全是沙土，取根基全是沙土。那今天我能对瞎子芬尼克罗斯比说什么呢？瞎子芬尼克罗斯比，他对你意味着什么呢？你一生从未见过日光，基督对你意味着什么呢？他会说，别忘记我，慈爱救主，请听我祷告，当你正向别人呼召，莫把我弃掉，你是我安慰源头，与我比生命更宝贵，除你以外，在地何头，在天何所贵。那另一个人写道，降生他爱我，受死他救我，埋葬他除去我的罪，复活他是我称义，一日的再来，何能荣耀之日。你们能在心里加入神的那些的歌曲吗？愿神祝福你们。那我欣赏你们的友好出席，还有你们所做的一切。那这里有谁病了，想要在祷告里边蒙纪念吗？那请举手。有人病了吗？那女士一个吗？好的，先生，那很好。那为你赞美主。那我在这里向你们传讲的同一个福音，记住耶稣基督的救恩，要除去你们的一切的罪，除去你们一切的疾病。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那就是为什么我传讲我所传讲的东西。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耶稣在圣经里边说，那听着，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说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起铜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摩西举铜蛇是为了什么？因为人们又在争闹被盗，议论神的仆人还有神，他们被蛇咬了，病了，要死了，那铜蛇被举了起来，为的是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身体。耶稣说，摩西怎么举铜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同样的原因，今天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这是过去式，你能相信吗？你能接受吗？你的癌症必离开你，你的肿瘤必消失，你的失明必离开，你的眼睛耳聋必离开，你的耳朵不管是什么，如果你相信主必这么做，你相信吗？那牧师在哪儿？那请过来，牧师，我要你跟我一起站着祷告。这里有多少传道相信为病人祷告？举手让我们看看。神祝福你，我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传道。那很好，难怪你们看起来是这么好的一群人。那太好了，神祝福你们。我想知道你们今天愿不愿意跟我一起为这些生病和受痛苦的人来祷告一下。你们生病的人请举手，让牧师们看到你坐在哪里。牧师们，你们看到他们在哪儿了吗？那些站在那附近的，让我们牧师从座位上面起来，站起来面对会众。是的，很好。那请站起来面对你的会众，那让我们一起祷告。那么是你跟我们一起来这儿，那听着， 如果今天你在这里为基督做了一个决定，如果你宣称你想要被圣灵充满，那看看这些牧师，他们今天在这里因为他们相信我们所传讲的这福音，他们在这里因为他们爱主耶稣，他们在这里因为他们相信这福音。如果你想要亲近神，如果你想要圣灵的血，有人会跟你在一起，跟你一起祷告，那直到你成功了，那然后去他们的教会，那你知道他们是谁，这里站着的这些牧师，他们是敬畏神的人，他们是本地人，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你们知道他们，那他们都是神的孩子。那你去最近的教会，或者从这些教会中选择的教会与神和好，那么做，那这些人他们每个人都相信神的医治，不然他们不会站起来，他们不以此为耻，他们今天站在这里面选择了立场，他们尊重一个相信神医治的人。我为病人祷告，那这些属神的人，我感激他们，全心爱他们，我祈求神祝福你们的施工，我的弟兄们，愿他们比现在这样增长一倍，在你们传讲并为这全备的福音信息站稳时，愿你们赢得很多的灵魂归向基督，愿大的医治神迹奇事发生在你们父亲的教会里。现在我们都低头祷告，愿主神将祝福赐给你们每个人。我们的天父啊，我们为刚才那些举手说他们渴望重生的人而感谢你，他们想要领受圣灵的血，被印进神的国。那在这里临近的街坊，还有这些人所来自的这些的地方附近的人，这些是牧师，主啊，你的牧人在喂养他们的羊群，他们站在这里不以为耻，而是坦然无惧地站在神的面前，让我们知道他们相信这奇妙古老的福音，他们相信圣灵的血，他们相信基督的再来，他们相信他们处在了末世，主啊，他们正在世界的角落里面尽力赢得人们归向你。永恒的神啊，丰丰富富的祝福他们的施工，我祈求你用讲道的能力、医治的能力和神的品性能告他们，使他们的教会呼喊出来，有大的神迹奇事发生，愿从斯勒基斯这里出来一场老师的复兴，席卷整个州。主啊，求你应允，将圣灵老师的浇灌赐给他们，愿那个从这个小聚会开始，父啊，那些举手的人，那愿这只要他们今晚在其中一个小教会的聚会中领受了圣灵的血，否则愿明早太阳都不再照耀。天父啊，求你应允那些生病受痛苦的人，主啊，我祈求你怜悯他们，我们向他们介绍了你儿子主耶稣的血，祈求你应允他们的信心现在提升起来，在我们离开这会堂前，愿他们身上的每样疾病都得到痊愈。主啊，到有八到十个或更多的人举起了手，他们想要在为病人祷告中蒙纪念，我全心的祈求你，当你的仆人在神的同在中面对这群会众，还有这群人站在这里时，父啊，愿圣灵像一阵大风一样降临，恩膏这小群人，那叫耶稣从坟墓里边复活的能力，被迅速的除掉他们周围的黑暗，愿他们站起来得以痊愈。主啊，当这些有名望的人站起来祷告，当我们向你献上这祷告时，求你应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你们低头心也服服，你们谦卑的心等候神。我想你们跟我一起慢慢的唱这首歌，那在思想，那让我们，我能，我愿意，我真相信，我能，我愿，我真相信，我能，我愿，我真相信耶稣现在拯救我，我能，我愿，我真相信，我能，我愿，我真相信，我愿，我能，我真相信，我相信耶稣拯救我。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请作为一个见证人站起来，说现在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医治者，从此刻起我剩下的日子都要信靠他，将赞美归给他。那你这么做，我们再一起来唱，请站起来。我能，我愿，我真相信，我能，我愿，我真相信， 我能，我愿，我真相信耶稣，现在拯救我。我相信他的话，我相信他的话，他白白赐给我救恩，我相信他的话，我能，我愿，我真相信，我愿，我能，我真相信，我能，我愿，我真相信，耶稣现在拯救我。主太奇妙了，不是吗？你不爱他吗？那这里有卫理公会的，那旁边是进行会的，长老会的，路德派的，五旬节派的。当我们唱耶稣真奇妙时，我要你们伸出手来跟你旁边的人握手。那这一会儿我们还没解散，我们还没结束聚会，那只要跟他们握手，跟你旁边的人握手，我们可以一起来唱这首歌。那弟兄，你知道什么好歌吗？那是好的歌，那是不是好的？那弟兄为我们领唱，好的，互相握手。真奇妙，真奇妙，真奇妙，耶稣。那现在跟旁边的人互相握手。眼未见，耳未闻，都记录在神话中。真奇妙，耶稣，真奇妙，真奇妙，真奇妙，真奇妙，真奇妙，耶稣基督，真奇妙，眼未见，耳未闻，都记录在神话中，耶稣我的主，真奇妙。那让我们说赞美主。那听见，就像你要高大强壮身材的男人，就像你要高大强壮的女人，那我不认为你会说赞美主。让我们说赞美主，来吧，赞美主。那个声音更像是一场聚会了，阿们。那我知道你说，那就像一天早上传道人说的，他说你在讲道中那叫这么大声干嘛？他说宝贝儿，我没有闪电，我制造了雷鸣，但你必须有闪电才能够制造雷鸣。阿们。主太奇妙了，不是吗？主祝福你们。那所有全心爱主的人请举手，全心爱主。相信父，相信子，相信圣灵，神者愿为义，魔鬼颤抖，罪人心无，信耶和华使人何摇动。对吗？那如果你有信心，对神要有信心。耶稣在地上是说对神要有信心，对神要有信心，向前进入胜利中。好的，我欣赏跟你们在这里的聚会，你们一切美好的事情，那神祝福你们，神祝福我们的牧师。现在我们在会堂各处低头，那我们要再祷告。当你低头时，我把聚会交给你们的牧师，这个俊弟兄。好的，那请低头。